爷爷躺在病床上，我对医生问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哪一刻可以决定让我爷爷不再遵循所有医生的 best advice， 做这个做那个，不给喝水，对不对？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a fuck。 我爷爷想喝水，我想给他喝水。So, 哪一个 moment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Even though 我懂喝水可能就是代表加速他离开人间的速度。
走在成人的路上，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体会着也许相似也许不同的感悟，即使很多时候是冷暖自知，也希望我们能替给你一些暖意，带给你一些小小通透，也带给你一些会心一笑。
Hello, 我是 Agnes。
Hello, 我是 Fiona。
Hello, 我是 Josh。
Hello, 我是 Sayu。上一集我们聊到关于生与死的这个课题，然后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冷知识，明年的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其实是世界临终关怀以及舒缓治疗日 Palliative Care Days。 然后问题是，你们懂是什么来的吗？
我连有这一天我都不懂。
我也不知道
那个冷知识
非常的冷。其实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Hospice Care 这些词，要不是因为我爷爷的关系，我活了29年，其实我根本没有听过这些词。所以这一集呢，主要是去探讨或去分享一下，在这段照顾我爷爷的过程当中，我对于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的一些了解，跟我觉得他在我家庭这个状况下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了。Yeah, 所以今天会有 Josh 参与我们这个话题，是因为他的工作本身呢，是在一个我们这里是称为老人院啊，就在那边上班啊。
疗养院可能比较像是
疗养院是更正式的一个称呼，但主要就是在一个机构里面负责去照顾被送入那一边生活的老人家们。所以他的视角呢，会去比起我们更长的一个工作者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常态，而我呢更倾向于从一个家属的关系去看待所谓的 palliative care 与我家庭的影响。所以为什么会聊到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呢？是因为当任何一个病患走到了一个阶段 where active treatment 就是积极治疗并没有办法起有太多功用的时候，通常医生就会提起这个概念，就是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它的华语呢是叫做姑息治疗，姑且的姑，息事宁人的息，够治疗。
你讲到这么深的 term， Josh 这边就一头雾水，他根本不知道。就
不要讲 Josh 啊，连我都一头雾水。
其实姑息治疗任何一个人听了都会一头雾水，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 term 来的。姑息治疗就如它字面上的意思那样，姑且息事宁人，听起来就有点消极的感觉。但是它的宗旨其实就是在于避开太多我们视角当中所谓的那种 active treatment 或者是 intrusive treatment， 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很多时候一些医疗手段会被视为无效医疗。因为当一个人在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其实人类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技术可以去干预一个生命的周期。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强迫性的切开那个喉管，插入呼吸机，我们可以不断的打药进去，打强心针啊，肾上腺素，就是不让它踏入那个大门迈向死亡来那个
拉回来，我已经踏进去了，脚要拉回来。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病人本身会承受很多很多旁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因此才会有人提出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姑息治疗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啦。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觉得来，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然后当下其实就会有很多想法出来 ，which is 到底我要什么阶段，我才可以判断讲说一个病人适用这个姑息治疗或者是这个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啊，或什么阶段叫做放弃，什么阶段叫做接受，因为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当初这个概念被推广在社会上的时候，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思想斗争的问题就是，这样它是代表我 as 病患家属，我放弃了我的家人，因为接受这个姑息治疗就好像是我承认了他的病痛再也无法逆转，没有办法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We are letting it go and let him or her die 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也有很像文化背景啊，或者是生活环境的差别，因为很像在比较传统的那种社会里面，或者很像马来西亚或者华人的认知里面，哦，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是他们会觉得，哦，你不孝顺， 你已经不想再为你的家人做一些什么，你没有想要哦留着他，你不愿意照顾他。可是我来到澳洲啊，我看到这边的 healthcare system 也好，还是看到他们这边的对于很像疗养院啊什么的安排也好，其实那个氛围是很不一样。像这边他们会觉得，这个就是让你得到更好的照顾，更舒服的照顾，然后更全面的照顾，对你自己你的心情也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环境可能还是我们的长大的背景可能有点不一样的认知也好，教导也好，
这样肯定会不一样的。因为至少在我的周遭里面，无论是华族还是马来族，到最后当有一个家属在医院里面性命垂危的时候，或者是长期待在那里，最后的愿望都是回到家里，因为是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归宿。只是讲说当回到家里的时候，能不能够给予他一个足够的照料去帮助他，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大家会一直来审问自己啊，到底什么程度的照料到足够的照料。然后那边又有分成，到底我要不要给他有所谓的 active treatment， 给他强效的药物，还是我给他帮助舒缓疼痛。所以会有一个分叉点在摆在我们面前，讲说哪一刻当我接受姑息治疗的时候，并不代表我放弃了我的家人，而是大家都已经正视这个生命轨迹的走向，因此我们决定帮他用更舒服的方式，在人生最后一段一里路那边走的更轻松自在一点点。它的过程其实有主要三个阶段啊，医生会判断这个病人的状态已经是不是很理想，有可能迈向死亡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会去和家属沟通。说他沟通的时候会去问他们接不接受所谓的 patient care management， 或者是他们懂不懂这件事情的存在。基本上 the decision is that 放弃 active treatment， 会让他们理解讲说when 这个病人在一个阶段已经到了可能需要 CPR 啊，然后心跳复苏治疗啊，打强心针，我们要不要这么做，还是你会决定当心脏停止的时候就 let it be， 就让它停止。所以当家人已经理解了这个 implication， 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后续的处理方案就是针对他的不适的症状或者他的痛楚进行处理，比如说他的水肿啊、疼痛啊、尿失禁啊、无法进食啊、关节开始逐渐僵硬啊等等的，我们就针对这些会造成所有不适症状的状况里面处理。
可是他给我感觉有点像好像慢性的安乐死这样。我之前不懂这个 palliative care 的东西，就是听声优这样描述，感觉他就是好像其实也算是安乐死的一种，可是就是来慢慢的去让他进行着这样。
概念有点类似啊，可是我觉得最大分别是安乐死是那个病人自愿性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它是一个很 instant 并 irreversible 的一个 decisions 啦。可是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呢，其实它的初衷是 enhance 那个人的 life quality， 然后去 minimize 他的 discomfort，所以它的重点是在于提升他的生活质量，然后让他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痛楚，让他们在最后阶段有尊严的离开人间。
诶，你讲到这个 quality of life， Josh 还一直在讲这个东西，这根本是一个中心思想哦，那个 palliative care。
真的，大家可以让他去分享。因为我在医院在带我爷爷躺在病床上，我对医生问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哪一刻可以决定让我爷爷不再遵循所有医生的 best advice， 做这个做那个，不给喝水，这个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a fuck， 我爷爷想喝水我想给他喝水。所以哪一个 moment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Even though 我懂喝水可能就是代表加速他离开人间的速度， but I don't care，我就想给他喝，他想喝我给他喝，就哪一刻我可以做这个决定。所以我觉得那个重点就是生活质量是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姑息治疗很在意的一个点啊。但可能自己 Josh 可以分享一下他身为工作人员，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前线工作人员，我怎么看待他，他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啦。
所以 palliative care 在澳洲的 healthcare system， 我们会说我们有 palliative approach，或者是我们叫 comfort care， 就是你已经开始 heading towards 我们说 palliation， 是还没有到要死的那一段，但是你要开始，他们要继续，就是说要 keep an eye， 说这个人开始要 comfort care， 我们要
身体机能开始衰退，可是还没有到快要接近那么接近死亡，有那个迹象的时候。
对，所以我们就会我们叫他 comfort care， 就是这些护士这些人都会 do their best make sure 这个人 comfortable， 这个人可以你说做他要做的东西，如果他要在床上我们就会不把他拿出床上，我们就会把他放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 head towards 我们说 active palliation， active palliation 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吃我们说 palliative medication， 比如你的 morphine， 比如你的不同的药，因为你开始吃这些药就是说 you don't have long， 因为你开始吃这些药你就会慢慢慢慢越睡越久，但是你就
主要让你舒服吧，
对，让你舒服，但是你自己身体就会开始需要更多睡眠，你就会睡更久，你就慢慢慢慢的就 heading towards imminent， 我们会说 like 很快就会过世。所以我们 active palliation 跟 comfort care 所有就是 around 我们的 quality of life， 如果这个老人要家庭要什么他我们都给他，因为他
就是个心想事成的阶段了，是
对。然后如果在老人院你家庭不能陪你这后面可能几个小时，我们就会有一个护士还是一个人就在那个房间陪着你，要牵着你的手到你 pass 为止。所以在这些 aged care setting 他们就 very focus on quality of life， 就 fully focus on 我们会说这个老人要什么，这个老人需要什么，就 how do we best cater for 他的 end of life care。
这样我想知道那个 comfort care 这个阶段啊，是代表已经认定这个人是已经没有办法救了，还是就是那个过程当中还是有没有在想要抢救或者是治疗，就是 like cure 这个人的那个想法在里面的。
我们 comfort care 我们会说是一个 approach 啦，就是说 you are heading towards 这个 pathway， 但是也是有人他们可能进了 comfort care 然后又 come out of it， 就是说他们又恢复一个 certain amount of health。
哦，所以还是有希望的啦。
对，还是有希望，但是就好让家人可以有一点心理预备，
心理准备这样。
就说哦，这个人
可能
seems to be heading towards 这个 pathway。
So by declare 这个病人适用于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的时候，其实并不代表那个人已经被判了一个死刑，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医生会在一个病人有 sign that 他会go towards direction 的时候，才会更积极的去介绍关于这个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的 idea。 因为一般上在一个人还接受 active treatment 的时候，和家人提起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像你讲的，我提起这件事情代表是不是医生已经要给我判定讲说我的家人已经没有办法救了，所以它是一个蛮敏感的话题。 也因为我们的教育水平，我们对这个 approach 的认知偏低的关系，所以变得医生其实并不会太积极的提起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被提起的那个 moment 很长都是在被判定的时候。而其实在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学术背景 palliative care 当初被介绍的这个背景之下，他其实是讲说最好一开始你就对他有认识，所以对于家人的心理上的建设啊，病人最后的处理都有更有效的提升，而不是讲说到最后一刻家里人才开始被逼着要接受我的家人离开这件事情，然后才急忙的去学着关于那些止痛药的使用啊，或者是家里环境的一些安排，就不用那么的手忙脚乱啊。
所以在澳洲这边的 context， 就是在所谓他们讲 comfort care 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提及这种 palliative care 的那个 arrangement 的时候这样子。就是可能在马来西亚还是哪里没有这种 formal 的这种 term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很容易被人家误解的一个阶段吧。
对对，就怎么你不要救我的家人，你这个医生怎么来的，怎么我讲这个东西这样。
或许是可能当医生讲出这样子的一个哦，就可能你们可以预备了，我觉得对家属来讲就是一种好像是要该放弃了这样子那种感觉啊。就可能如果你没有跟我讲，如果可能医生没有讲哦，说你们可以再开始准备 palliative care 的东西，可能还觉得哦有希望。当医生这样子讲，医生都这样讲了，感觉上好像他很容易会给人家一个感觉是哦，说其实无论我做什么也好，其实我们已经是 heading to 那个 direction 了。
其实是因为你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肯定多少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啦。不过我觉得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或这个 idea 这个姑息治疗之所以会被推荐的关系，就是因为 人类很擅长处理问题，所以面对任何疾病啊、疾痛啊，我们总有各种借由科技创新的方式，然后去解决我们眼下想要处理的哪一个问题。所以心脏停就不让它停，然后你缺氧我们就泵氧啊，你无法小大小姐我们就插管，然后你无法进食我们就插胃管。你讲真的，在我接触哦这些东西那么久了之后，不知不觉我也会把一个人哦当做是一个机器化，或者是一个来 a component of a machine structure 哦，这里出了问题，
零件，
对，你这里硬化了，我就放润滑油；你这里无法排泄，我就另外一个戳一个洞，给它另外一个管出来。啊，你的心脏无法把整个东西去泵血的话，我加强它的那个泵 power。你听久了过后，我会发现我有这个倾向，我会把问题变成像，对啊，就是一个，就像电脑有什么零件有问题，你想要去 fix 它。可是在这些所有治疗的背后，有时候我们会忘了那个病人承受着我们自己无法感受的那个疼痛。所以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最后最大的宗旨就是想要去让大家 respect life cycle 或自然成长跟自然死亡这个状态吧，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尽可能的竭尽所能，但是不试图逆转一些要发生的事情。像死亡这件事情是避无可避的，老人家到最后的阶段，或者是癌症病人，或者是有很多绝症的病人，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说放弃积极治疗是判死刑，基本上算是，可是不是我们判他死刑，是他原
尊重他的意愿，
对，是大家原本都会走入死亡，只是现在他的那个阶段比任何一个人更加明确。我不确定我们也会不会死，可是他或许那个伤已经是有足够的那个你都资讯告诉我们，讲说他或许没有办法再活得更长了。但在这个已知的资讯之下，难道我们还要去做无谓的抵抗吗？但在这无谓的抵抗当中，他获得了什么跟失去了什么？但如果是他个人的意愿，他想要去抵抗，他想要去give you a try, of course we respect you。但是如果他本人承受疼痛已经超乎他求生的意志的时候，那或许 quality of life 是我们需要 pay more attention 的地方啦。所以如果你问我当初我有没有觉得像我在判我爷爷死刑，讲真的当然是会有啦。因为就像你们讲了，决定接受他就好像认可了他一定会离开。可是其实换个角度想，我原本就要接受老人家会离开这个事实。现在不是我判他死刑，而是他的生命自然而然已经要到那个终点，与我判不判无关的。
那时候你们有机会问你爷爷的意愿吗？
没有。
对，我其实也很好奇，我好奇的点是，其实这个 palliative care 啊，它的那个 ultimate benefit 是给在生的人，还是给那个即将要迈向死亡的那个人？
我觉得都是耶，其实
因为他对那个生病的人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耶。虽然讲你是给我比较 high quality 的 life 还是怎样，可是可能对他来讲，他或许他会觉得其实我想要结束，来立马立刻结束这一切会来得比较好。
OK, 这样要 back to 原本的 original intention, 什么时候我们 introduce palliative care? 你说的所谓的 higher quality of life 的意思是指我们给予你更多的照顾，让你延续生命。可是原本这个人会接受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已经无法延续太多他的生命，才会有这一个Introduction of the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的。所以延续生命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的宗旨，它的宗旨是
就让你舒服，
对， minimize the discomfort,
就不是在用外来的力去加长你的生命。所以可能相比来讲，你没有接受 palliative care 的话，你还是继续接受那个积极治疗的话，你可能反而对于那个病人来讲可能更漫长。我觉得因为你就是很，而且是很痛苦，这样你就要想很痛苦的漫长，因为你就是各种机器在你身上还是什么去做那种侵入性治疗。 palliative care 基本上是他把这些拿掉，然后让你在短线剩下日子里面就尊重你想做的事情啊，然后就让你顺应自然的这样子去离开这个世界的。
所以我决定 apply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不代表我要延续他的生命，我只是希望在他最后已经倒数这个生命当中，尽可能的减轻他所承受的痛苦。因为在每一个老人家进入这个阶段，不管还有其他的病危那种绝症或者是癌症啊，他们最后就最常 experience 的心跟都会包括以下几个啊，疼痛啊， 无法呼吸啊，你一直觉得不够氧气，然后你很累很累，然后你各种药物或者是你放 morphine 进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便秘啊，你无法排便啊，你会脏腹在那边，然后那些药物又让你觉得很恶心啊，晚上睡不到觉因为很痛嘛，所以你其实可能一整天的流程下来都有各种的不舒服需要那个病人在承担着，所以 patient management 在这个时候就是想尽办法去减少这些所有的痛苦，止痛药是一个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morphine 吗啡药就其中一个，我甚至有一罐在我的家，然后已经读到讲说多少 mg 多少效多少程度可以退化，要打针还是放 patch 还是放 liquid 我都差不多懂完了啦，因为它其实就是最后的一个手段，讲说万一你已经判断了那个家人的确是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你发现他开始出现很 heavy breathing， 很呼吸的很不舒服，然后一直讲有痛的时候，你给他吗啡一次过后好回 OK fine， 那就代表他可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事情，可是这两次的事情一直 reoccurring， 一直重复性的发生的时候，就代表着他的身体机能在退化当中，所以自然而然你放吗啡药的次数就变高，因为你在帮助他减轻止痛。 Injury touch a fine line， am I killing him actually？因为就像 Josh 一开始讲了，吗啡药放多了放久了，那个人就越来越想睡觉，因为你想要去疼痛最好嘛就是睡觉嘛，你就感受不到嘛，但这个过程被拉长越来越长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人已经慢慢离开着我们，这样我给他施加这个药物是不是我在间接杀死我爷爷，可是原本的角度就是他原本就是在迈向这个过程当中，他原本就走上这个据点，我只是让他在走上这个据点的时候以最
轻微痛楚
的方式舒服方式走到那个终点。
兄弟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专业，兄弟
所以 palliative care 他的像声优讲，我们的 goal 不是来 prolong 你的 life， 我们知道你已经可能，我们说如果你 active palliation 了，就是你开始吃这些比较强的 pain medication， 我们不是要 prolong 你的 life， 我们只是要 make sure 你这个 end of life 你是舒服的，你不会有太多疼痛，因为我们 end of life， 我们 body 开始 shutting down， 我们很多 organ failure， 像 Sanyu 讲，你会 trouble breathing， heavy breathing， 还是有时候他们就开始有 pneumonia， 有那些 fluid 在那个 lungs 里面，
肺积水，
对，你就会开始感觉更多疼痛，身体 fully shutting down， 所以 morphine 就给你一点的这种平安咯，给你一点的这种 take away the pain， 但是我们在澳洲，我们 morphine是差不多 end of life 开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给，因为 morphine 是一个很强的 pain medication， 如果那些老人家状态已经没有很强了，你给太多 morphine 他可能就
bye bye
tip 他 over 这个 bye bye 的这个 edge， 所以我们这些 pain medication 算就是 end of life 咯，我们就 at the very end how can we make sure 你是没有疼痛的。
你们怎样知道他在 at very end 了？
对，Thank you，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上两个礼拜发神经的原因，因为我在审问全世界跟所有的医生 on 这个问题，因为病人有三个阶段，有机会没机会要死了，要死了这个阶段又再分成 ICU 那一种 I'm pretty damn sure that within 24 for this hour you're gonna like say bye bye to the world， 还有很多 sign 的那时候 organ failure 啦， blood pressure不 stable 啦，心脏怎样，有各种的 sign 去 indicate 讲说他真的是差不多到时间，你往前拉一点呢，就是我爷爷种状况 You know that the body is deconditioning 衰落着，但是如果你去做 blood test， 你做很多 test 哦，还是算 stable 的，你怎样都 reach 不到那个、你 reach 不到那个 terminally ill 的 definition 那边去，所以我就问医生 So at one point right， 我放这个 morphine 其实不是一个 wrong judgment、因为 every stable 啊，那万一我放你就把它从 stable 推到去不 stable 那边去，然后是我加速这个事情而不是自然的 aging process 的话，但我要这样知道、所以那个医生也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讲其实不会有人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的，你以为你能够控制或 predict， 如果能的话医生就是神了，那 all you can do right is really depend on the symptom， 我们只能做 educated hypothesis 啦，所以就很像我要给吗啡药之前他有一个 checklist 小的，你讲如果你觉得他呼吸很重很不舒服，你不要一听到就给，你肯定是听一天或听几个小时确定了它是一个一直存在的症状，你才会给最 minimum 的那个 dose 去帮助宝，所以它不一开始就放很重的药下去的。你像为什么我问到有打针啊 liquid form 跟 patch， 因为 patch 一放下去它就是 constant release of 那个 morphine 去身体里面，你放了过后它就是一个 fix 掉的 dose， 然后缓缓但
constant 慢慢的释放
进入你的身体里面，你基本上会长期就是被止痛
依靠它，
或者依靠被麻痹。可是如果他只是讲说出现了 heavy breathing for like a day few hours， 你觉得很像不对劲，你可以只是给很 minimal dose 罢了。你像我现在被允许给的都是 1ml， 但是那个 mg 多少我不懂啊，我只懂是 1ml 啦哈。他讲说这 1ml 只会 last for like 4 hours， 然后就被代谢掉。所以如果 4 hours 过后没有事情的话，你就不要再给了。然后你每一次给的话，你都要记录这段期间你用了多少。你可能每一天只可能给 1ml 的话就还好，但当然之前他一定会给你别的 alternative， 你不一开始就走到去最后的王牌出来的直接用 morphine 的，你可能会先给 paracetamol 止痛药，慢慢 upgrade 你的那个 pain relief medicines， 你不会一开始就走到那么重手去。所以还是一个 gradual 阶段 for 你刚才的疑问，你怎样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时候到了。
嗯，所以在这边也是这样吗？
对，我在澳洲这些 HK 就我们所有做的东西都要 contact family member，所以还是他的，如果没有 family 就是 whoever 是他的 next of contact。 所以很像比如上 morphine 上 palliative care， 医生都是要先问家人同意我们才可以开始。然后我们会说我们几时知道这个人开始状态开始 going down deconditioning， 开始 basically no more improvement， 就是像先 Yu 讲的，你开始 rely on more and more pain medication， 你的 dosage 越来越高，然后普通的药你就可能 regularly 都很需要这么高的 dosage， 特别像 morphine 这样这么强的药，我们像先又讲我们都会从 very minimal dosage 开始， if there is no effect you start giving a little bit more， 然后你当然要记录，然后 eventually 你开始发现哦，这个人 heavily reliant on morphine， 我们就觉得哦 OK， family at least i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他们知道这个人应该是已经 heading towards 死亡，就慢慢慢慢 morphine 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reliant。
决定了还是家人而不是医生，
家人跟医生一起，
我觉得医生还是要给 best advice 的吧，不是来家人来说哦，我觉得要给他们，
医生会给 best advice， 但是 yes and no 是家人决定，
对，家人有权利
best advice of the world， 家人可以死死不放他走的。
这里也是一样啊，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吧，
其实几乎全世界医疗系统应该都是需要那个
决定啊，对啊
对啊，不然会惹上官司。
所以 that's why 其实如果我这样听的话，其实 Australia 的那个 process 跟 Malaysia 的都是一样。
我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可能我们对于这种你在判定你在什么阶段的那个认知，我们觉得是很像哦，医生判定 OK 你现在哦够肿了，你现在是 end of life 还是什么这样，然后我们就要做这样，然后医生去做这个决定。可是这样停下来，我发现到最后真正做决定还是家人。嗯，
因为 execute 的也是家人啊，如果家人不 execute 的话也没有办法吧。
再往前拉一点啊，你会有两个状况，这个 morphine 会有两种情况下可以给，一个是医生给，一个是家人给。
嗯，
如果在诊所里面或者是在一些被允许施打 morphine 的那些安老院或 whatever 机构，只要有 third party 在， third party 又有人会去get the family consent， 他们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without getting family agreement， 因为他们就会惹上麻烦，他们一定会事先就有沟通决定好。然后该 Fiona 那个问题 apply 在我身上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已经把我爷爷带回家，现在是我和 caregiver 我们自己的照料，所以 it's up to my judgment to 给那个 morphine 了。就这个时候我反而是更压力了，因为我没有医疗知识嘛，我必须依靠医生所告诉我的那些 checklist 和我自己的 personal judgment 去决定我给不给那个 dosage， 所以变成我必须去更了解这个药物的作用啊，跟更仔细的观察我爷爷的状况是不是在恶化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做那个决定。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不管是谁都好， be it 我 personal judgment 还是医生的一个best advice， 家人都是需要 involve in 这个 process 的。所以就回到最原本的一个东西，就是 Anne Sky 问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是为了准备离世的人，还是为了还在世的人而准备的一个 approach， 其实是两者都会受益于他的。因为死对于亡者来讲就是一个据点，可是对于生者来讲却是另外一个过程的起点，你开始要缅怀，要接受一个人的离开，你开始会感到恐惧 emptiness or whatever， 这种伤痛是很巨大的。所以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这是我昨晚交的那个 research proposal 的照片，
我们让你聊 所以其实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它是一个 beyond just you know with discomfort， 它也包括那个 psychology aspect， 去包括帮助那个家人建立好足够的建设，也帮助那个病人去在心理上有更大的安慰和准备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不仅仅是和药物有关啊，医疗知识还是 you know 那种很 medical 的东西，它其实很 psychology also 的，它是 make sure 的那个家人跟病人本身就已经 有准备去迎接这个事情的发生啊。因为如果是车祸的话，突然嘛，你那个病人都很准备嘛，可是像这个就长期一个折腾来的，对于家人啊周围的人来讲都会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过程。所以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就可以帮助他们以一个不是说更积极啦，但是至少会给一个更平静的心情去接受它的发生啦。
也有想问欸，我们刚才讲很多那种 technical term 那种很学术性的东西，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感性方面的感受上，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有两个角度嘛，一个是很像身为一个医疗人员的角度，还有一个是家属的角度，你们两个要不要对话一下你们不同的感受。像 Josh， 你一个很像你一个医疗者，你在边看他们家人在做这些决定也好，或者你看那些老人家他已经接近他生命最后的阶段也好，
什么感受？我觉得特别可能你在老人院就忙一个 natural process， 你懂，人家老了反正都是会死的，死亡是一个 imminent 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跟那个很像我们 physio 跟 OT， 我们有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可能会见面那个老人家三四次，所以你就开始 develop 这个 relationship， 然后他们开始 heading to palliation 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会忙来有一点伤心啊，就啊，然后我们看了这个人跟我们运动这么久，还是跟我们去哪里这么久，然后现在就慢慢 heading towards 这个 pathway， 然后加那个老人自己也会可能，如果他们那时候 during this situation 他们还是可以做 decision， 平时他的家人就会 respect 他们的 decision， 如果他们说他们只要睡觉他们也不要起来，家人就蛮尊敬他们这个决定。我觉得我可能前面几个很 close 的 resident 我就比较 impacted 一点，就会伤心，然后他们还没去世之前家人还会跟我们讲哦，他要看你，还是他要你进来给他一个 final farewell， 这样我们就会进去给一个 final farewell 然后就离开咯。但是我离开工作我就会 try our best to separate professional work and personal life， 所以就还是会记得这个人，但是就我们懂这个还是 work， 这个还是一个 natural process， 我们不能一直 too held up in 我们的 emotions。
偷偷告诉你们，那其实到现在提到他刚开始做工啊，接触的那几个已经过世的老人，他还是会哭的。他讲到他那么 professional， 他还是会哭。
是啦是啦，因为有一些
我觉得会哭，真就是因为这些医疗人员他们投入在这个工作当中，所以有些情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尊重的。在医院里面我觉得很常我自己 as a 一个病人家属走入医院的时候，我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在想，这些医生在救人的时候他们是出自于就是一份赚钱的工作，还是他们真的是想要来照顾病人。然后我们都很常被教导的嘛， What is work？ 然后你要分开你的个人情绪，因为如果你 attach 太多的话就会有很多那种心灵上的折腾啊，或者是不公平的 judgment 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你能够看得出跟感受得到一个医生他投入多了之后对一个 family member 的 impact 有多大的。我也见过五位医生，至少我印象中我现在我记得是五位医生，只有一个医生是跪下来和我爷讲话的，
就平视你的爷爷。
对，只有他是唯一一个，他不是跪啊，半跪在地上，然后是握着我爷爷的手跟他讲话的。然后剩下医生都是进来站着，然后我们家人也是站着嘛，就和我们对话，就没有什么和病人讲话。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小很小的 difference， 可是他却就是出现到说医护人员在这个前线和病人接触的时候，那个细微的分别。就像 Josh 讲的，不管他怎样去 separate 那个 no way is what is that， 你多少都会有一个 attachment 在，因为我们是人。你会在的， 然后那就是最辛苦的地方。我 as a 病人家属进去的时候 ，do I expect 医生 just a 医生 ，or do I expect him to be like more human than just a 医生？所以我那个医生做的一个小动作的时候，我真是很记得那个 moment 啊，因为那个 moment 是停在我眼前，就是哇，我终于看到有一个医生是把病人当成人，而不是一个又进来的病人，他不是一个。As my profession, every day I see so many patients, you are just another patient. 他 treat 那个病人 as a unique patient that, 啊，你今天好过得好吗？
其实我觉得很像，对医生来讲蛮难的，因为他们每一天很像，如果他们真是要去承受这些情绪上的负担，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重的负荷。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对我们对病人家属肯定是哇，这会是一个安慰啊，也是很好。可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一个比较 extra 的东西，就是不能要求，但是有的话会很感恩的。
嗯，其实我想要讲的东西是跟 Fiona 一样，我就觉得不可以。就医生他们真是一天要面对的病人真的太多了，如果他们每一个都投入同等的情绪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负担啊。所以只要他们有做好的本分，我觉得我个人可能对医生也不会要求那么高，要他们真的是做到这一步，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看个人的。而且我想听到是说，其实他们也不鼓励医生投入太多情绪在病患上面嘛，就是要把他们当成 unique individual 来对待，公平的对待这样子。
But I guess 他针对你刚才问的问题，在这一个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或者是面对那么多老人家或者是已经迈上终点的病人家属面前 Just the 位置是一个怎样的情绪啊，我觉得我能明白他说他需要去把工作和情绪分割的稍微清楚一些，因为如果他并不努力了这么多的话，很容易把自己掏空。我刚才说那五位医生里面，会半蹲下来和我爷爷说话医生是唯一一个已经头发全白的医生，但是他肯定只是40-50多岁吧。
嗯，
其实真的我觉得也蛮难的，要做到很像你把情感比较熟一点，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人，医生也是人，你在跟那个人有很像很比较频繁的接触也好，就是你很常见到这个人，你跟他有交流，你跟他有谈话什么，你很难不产生一些情感上的连接。所以我觉得对医生来讲，他们就算他们想要分割这些东西，其实也不容易。
对对对，像 Josh 平时是如何在积极跟友善面对住在那个机构里面的老人家的时候，可是却同时间尽可能的控制自己不要 form 一个 you know 很强的 attachment， OK， 不会是 attachment 啊， but relationship。
我觉得大多数的 health professional like more or less 我们都会有一点 attachment， 因为你跟一个人有这种 services， 我们有 therapy， 我们有 rehab， in a sense we're giving a part of ourselves to 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可能unwell 的时候，进医院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 worry， 然后这个人过世之后， it's like you know a part of us dies as well， 但是我们 at the same time 我们要记得，哦，我们还有这么多病人需要 look after， 我们不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被 heavily impacted， 我们的工作不能做，我们还是有这么多人需要照顾，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来
调试，其实主要是调试，是不是？而不是那种 OK， 我不要跟他 form attachment， 而是我跟他有一定程度的 attachment， 可是很像有一些情感上的波动，还是有一些你不想见到，比如很像过世啊，还是他有什么病痛的时候，你自己就要调整你的心态，是这样吗？
嗯，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像他们要 end of life 要过世的时候，我们去给一个 final farewell， 也是 in a way 给我们自己有一点 closure， you know， 我们自己有一点 able to let go。 但是就 even though this is a natural thing， 很多医生，很多很像我们在 workplace 可能已经有60-70多个人我已经 farewell 过了，你 you start becoming a bit， 我们说 you start becoming a bit numb， 但是你还是，你回到家你还是会想到他们，你还是会有时候需要一个 outlet to you know talk about 这个 situation， 然后你就 OK， everything is out， I feel a little bit better， 你就 continue on with your work the next day。
对啊，转过来换成我是一个病患的家属，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我其实很感恩那个医生做这个动作，虽然我知道并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以内， 可是正因为是这个小动作，让我觉得讲说他也需要病人家属们的回馈跟 support， 因为他真的是把自己的一部分都掏出来给每一个病人，他很快会空掉的。我觉得支撑他到现在除了他的日程以外，相信应该这一路上也是蛮多人有给他支持啊。所以至少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对这位医生所做过的事情就是我有问清楚那个医院里面 you know, 你可以给 give 到多少钱才不会被算成 Rasua， 被算成那个 no bribery 、啊、就是会准备一下礼物
红包的。
没有啦，就是你会写一个卡片讲说我很感谢你的出现，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个人可以让我爷爷在医院里面笑出来了，可是你是其中一位、
哦、
然后我知道对来讲辛苦，因为 as a 医生，如果你对每个病人都如此投入关心跟感情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burden。 可是我希望至少我这段文字可以去 reconfirm that 我真的很感激你这么做，我也希望你也多注意自己的情绪啦，因为他是唯一一个陪我一起流眼泪的医生啊。
哦哦，
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个医生就是你能够理解医生只该处理自己范围内的事情，可是你永远会感谢当一个医生做多于他们该做的事情，并且如此的去照顾你的家属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讲说哇，我的爷爷何德何能突然间碰到一个如此 you know,、照顾他的一个、医疗人员。但同时间你会发现不同的医生去对待这个阶段的病人 的态度都不太一样的，就很像我也接触了那个医院的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team， 他们也一定程度上的去执行他们 分内该做的事情。像比如说不是每个医生都会主动花时间去记得家属的名字、
嗯、
可是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team 的医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很努力的记我们的名字，因为他觉得就像前面 Anders 讲了、问的疑问，这个是 for 病人还是 for 生人，所以、so, 对他们来讲其实我们 as 家属病人我们那时候心情很重要，所以他们是唯一主人真的是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如果他记不起他会再问的那一种，他不是那种就是想说哦问 for like no formality 后面聊天的时候忘记了就忘记了，没有，他们会一直尝试去记得，至少这一点我觉得是蛮贴心的。然后他们给 name card 的时候啊，有一个医生他会手写讲说 It's not easy for us to meet each other， 因为代表我们要一起处理一个 challenging situation but let's work together， 是一个很长的句子手写在 name card。但是同时间他们也无可避免的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一些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处理啦，像比如说他们也会不小心的犯了一个错，就是我爷爷在旁边，可是我们就在我爷爷的旁边讨论着他以后的安排 and 他不是 unconscious 的，所以我也是觉得那个画面有点 conflicting， 因为 the front part that I think that you're a really good doctor you pay attention to all these small details at the same time you're talking about all these shit you know beside my grandpa、huh? 但是当我有提出来我们可以换个房间或去个 meeting room 聊的时候，他们也是哦，诚恳的说抱歉他们忘记了这件事情。就你讲我 as a 病人家属如何看待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right， 其实最大的第一层就是我很感谢医生，尤其是好的医生，真的很谢谢他们投入多于他们之间该有的那个精神跟精力啦，去照顾我爷爷啦。然后第二层是我很感谢有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这件事情，因为我希望大家是有心理准备去接受这件事情，而不是被迫接受这件事情的。我不想让这一个慢性死亡演变成好像车祸那样，就是也就是突然间它发生的，然后全部人就是要去被迫的接受他的离开，然后你来不及去在这段看已经在倒数这段时间里面去做更多的事情，去让这一切的事情可以更轻松的方式去结束掉，而是让他一直在承受着原本只要你有 knowledge 你都可以 prevent 的东西。比如说他很疼痛，如果一个人懂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的存在，其实是有方法 minimize discomfort， 把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有更普及的一个认知啦，让大家知道其实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是 one of the options can do in that seems like almost a hopeless kind of like the circumstances。 所以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聊了将近来 you know, 40分钟以上啦，可能到这里有一些人对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的定义还没有一个 you know, 还是讲啊，到底是什么来的，所以我大概重复一下，我们都可以 you know, 希望大家可以从这里获得那个正确的资讯，然后如果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你可以告诉他们关于这个东西的存在。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其实并不代表放弃，它并不代表我们放弃了治疗，不代表我们放弃了生命跟希望，只是讲说在最后 死亡降临这件事情，他教会我明白，当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这陪伴也是治疗的一部分。还原他一个尊严，接受他的痛楚，其实也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的方式啦。可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大家需要了解的是止痛药的使用啦，并不是说滥用，但是对于在这个阶段的病人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其中一个蛮好的选择，但是它永远会让家属有一个思想挣扎，关于我是不是在放弃他，我是不是在慢性的杀死他。所以为了去阻止，不是阻止，为了去让自己这个思维可以得到一个解答，首先去跟医生聊天吧，去更了解的时候我们叫做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去更了解的知道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放弃，而是我们尊重生命的轮回，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作为结束。希望这一集的分享可以帮助到你们对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让你明白到讲说面对死亡并不是直到那一刻才可以做准备的，其实平时平日的状况给予他一些审视，都可以让我们更从容的面对生命突如其来的每一刻。
对，所以如果我很像有些人不是那么幸运的需要遇到这些状况，然后又有点不知所措的话，或者需要一些指示啊，还是想听听一些不同的意见，是可以 PM 我们 Sing You 这个家属的角度也好，
真的可以，
或者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
就是在病人家属这个范畴里面我算是半个专业人士了，这一点至少我是做得到的啦。 Malaysia Context， 如果你需要什么网站去了解关于这些你有什么 options 啊，关于 Palliative Care Management 啊， I mean I don't mind to shar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去走一些弯路的话，我肯定会愿意抽出这个时间去分享我个人的经历啦。谢谢大家，谢谢 Josh， 希望你们不要被自己有那么沉重的话题所打垮，我尽量轻松了，不过死之前聊的越多，以后面对的时候就更轻松了，拜。
谢谢你听到了这集的最后，希望这一集里有你喜欢的部分，下一集再和你一起听听我们聊聊不一样的话题。